今天我要继续我们为了教会建立30周年我讲的一个系列西安兴起，要讲到我们教会这30年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我们一些核心价值，也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在教导的，可是我们这一次这样讲让大家回味一下复习一下，我想也学一点新的东西。我们先看几处圣经，以弗所书4:15-16，以弗所书4:15-16你翻到你的圣经或者看前面都可以，一起来读。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有关神的儿女彼此之间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我要讲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2，往前面翻一点，哥林多前书12:27，哥林多前书12:27，也一起来读。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保罗用了最生动的方式来讲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且那不是普通的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头是基督。希伯来书10，24-25，这里前面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流血的救赎，成全了完备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应该这样常常来亲近神。除了这个以外，24，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在讲到彼此的关系嘛，对不对？我们把25节读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我不知道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的，也许不是。我相信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到聚会，好像是要把前面他讲的那些话也总结起来，就是我们来亲近神也是在聚会里面做的。聚会是学习亲近神很重要的地方，当然平常生活也要，可是那是在教会在聚会里面学习的事情。而我们刚刚读到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也相信那是在基督徒一般的聚会里面也学习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意思就是教会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我这样讲可以吗？听得懂什么叫有机体？有不要只想到有机食物嘛，它是生命的有机体。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我们蒙救赎的人被神呼召来组成教会，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当身体健全的时候，这些肢体彼此之间会是和谐的，对不对？也会互相相互帮补，同心合意要使身体健壮发挥功能，对吗？什么时候你发现某一个器官某一个身体的功能某一个肢体不太和谐，通常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有点毛病，受了伤或者有一个疾病，对吧？当身体健全的时候， 身体是很自然和谐的，我们并不是整天致力于和谐，它会自然的是和谐的，除非已经产生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它，去治疗它。你知道这个和谐的关系，就是像身上的肢体很自然有的那些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对吧？就我们身体来讲，同意吗？嗯，对吧？我们多少，即使你不是专门学医学的，你多少有点认识，我们的身体这些彼此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并不能用很简单的方式一个 function 就把它说得很完全。事实上，就是今天的医学了解的也很有限，有一些我们说得上来是怎么回事，有些我们说得上来为什么它不是这样，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详尽的说明这些事，我们还有许多不知道的事，为什么这个机能是这样运作的，那个出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完全知道，那是很复杂的。如果受造的身体是这么复杂，你觉得当圣经用基督的身体来比拟教会的时候，难道教会里面圣徒相通的机制会比那个简单吗？我相信不会的，并不是我们大家坦诚的交通，然后看见别人问题关心帮助，似乎就是圣徒相通的意义，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可是虽然没有那么简单，也并不意味着教会就要整天想着这些事，安排许多的事，为了要满足这个需要，有许多的部门来做这些事，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有这样。你每天早上起来醒过来，你并没有开始说我现在开始接下去要让胃怎么运作，我的肺要怎么运作，心脏要怎么运作。我相信你有可能在今天听这篇道之前已经有超过一个礼拜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到你有一个心脏在跳，对吧？我同意，你同意吗？我猜我们今天在座有弟兄姊妹，在今天你听这个刚刚我讲的话之前，有可能有已经有一个礼拜之久，你完全没想过你身上有一个心脏，虽然你知道，你本来就知道有一个心脏在跳，可是还是跳，对不对？你没有想到它，你并不需要早上起来要打开764个开关让所有东西运作起来，你并不需要这样。所以我要先讲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要彼此相顾的这一件事，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实际了。就像我们一生下来身体的运作就有那个实际一样，我们会喜欢来聚会，对不对？你得救了，你如果是正常的得救，我认为你应该会喜欢来聚会，你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看见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是哪一个种族什么样的背景，你原来不认识的，因为他是基督徒，你就会觉得亲切，像家人一样，对吧？你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不能说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那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很自然的事情。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坐在车子上或者开车，看到前面的车子，车子后面写了一个福音的文字，耶稣爱你啊，或者画一条鱼啊，那你很自然就会跟旁边人说，那部车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的，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后面弄一条鱼吗？是因为主教彼得得人如得鱼吗？很可能是，可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教会应许，神应许教会要得人如得鱼，初代的教会发现神的几个名字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刚好是希腊文鱼那个字，第一个字就是耶稣，然后是基督，然后是神，再来是儿子，就神的儿子，再来是救主，知道这是这五个字吧？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五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读作 Exus， 那个字就是鱼的希腊字。所以初代教会因为是一个被迫害的教会，有的时候需要没办法那么公开的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给自己一个代号，就是鱼。
这是我附带提到的。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看到别的基督徒，我们很自然觉得是我们亲近的人，那个是正常的，那是一起头很自然进入的实际。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大概不用多久，你也同样很快的就会发现，圣徒之间并不常都是那么和谐，对不对？你看到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你很喜乐。好，后来你就跟他在一起，也许在同一个教会，也许在同一个小组，也许你跟他是同事，也许你只是跟他讲一点话。如果只讲一点话还好了，你只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可能不用多久你就发现他身上有刺，或者他讲话有刺，他讲话常常很快就先往批评你啦，说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啦，而是很严厉的话啦等等发展。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很快会发现圣徒之间并不那么自然的就很完全的和谐完满。有一些人他们很明确的，你只要多认识他们一点，明确的身上，他们身上有菱角，你知道什么叫菱角对不对？有的有很尖锐的突出物，你有没有？你身上有没有那种东西？你应该常常留意了，看看人家对你常常会有什么回反应，可能你自己就知道你是不是常常有这种东西。可是当一个人，一个圣徒显出他身上有菱角，有尖锐的突出的时候，刚好旁边的那个人并他的生命刚好并没有一个凹洞可以容纳你那个突出，那就麻烦了，你就可能会刺伤他，是不是？他就有可能需要闪避，说不定就跟你引起冲突。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有一个突出物嘛，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你本来想要跟他靠近一点的，可是要靠近就被他刺到了，对不对？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凹洞，那就好，那个刺的东西就不会刺到你。你的生命有没有像这样的凹洞？我们追求主的人追求久了以后，理论上你身上要有多一点的凹洞才对，不同形状的凹洞，面对不同的人，他不同的尖锐的方式，菱角的样子，我们都哎就可以容纳进去。如果你没有那个，非常有可能你就会被他刺伤，或者只有一个办法闪避，有的人干脆起冲突，想要认为你应该除掉那个尖锐刺伤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另外有一些人，一个神的儿女，他正在遇见伤心的事，他心里面有一个空缺，可是旁边的人却没有预备好能拿出什么来补满那个空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旁边的有人是有突出物，我们需要能容纳那个，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旁边人是他自己有一个空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填满它。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在圣徒相通上面都会显出缺陷来。所以使徒们在新约时代，使徒们还是努力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教导我们要圣徒相通，教导我们彼此接纳。我们举一点例子看看使徒保罗怎么教导这一件事。去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一起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他没有叫你说恶人要厌恶啊，他是说恶要厌恶，是你自己里面要除去恶，对不对？没有爱心，当然包括在恶里面。爱人不可虚假，不要只是做一个表面的样子。下一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想这个包括了你看到一个人，给他打一个招呼，问一个安，给他一个笑容，对吧？ 不要常常都板着脸孔只专注在你自己的事情上面，让人家觉得他是不是今天生气吗，还是不喜欢我，还是怎么样，尽量这样。我知道我们再怎么做都不会完全，就像我有时候我们做牧师不时的都会被会友抱怨说，他今天看他通常都不会来跟我讲，都是跟别人讲，他今天在教会看到我没有理我，我实在没办法理所有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任何时候都看到每一个人都要点头讲话、啊、带个笑容，我尽量了，很偶尔没有这样做请原谅，我希望你知道我的心不是这样就好了。可是我们尽量学习这些事嘛。十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来，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很好啊，那就是我刚刚讲，如果别人身上有空缺，也许是心灵上的，有时候甚至是财务上、物质上，我们如果能够给他帮补，那是一个很好的圣徒的相通，对吧？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拿这个来开玩笑说，就是煮一道菜给他就一味的款待，当然不是了，这个、就是、中文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全心全意的款待。十六节，十六到十八节吧，我们来读，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等等。所以保罗其实教导很多这些事，你几乎在每一卷保罗的书信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知道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以后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特别借着洗礼，圣经告诉我们借着洗礼就代表了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要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很自然进入那个是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关系。可是在实质上我们能够大家变成圣徒的相通，变成和谐美满，需要被教导，需要操练的嘛，是不是？圣经有很多这些教导，可能保罗在教导这些最杰出最根源的一个教导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可能大家都很熟，可是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被做成诗歌爱的真谛，我们来读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先读到这里。我教导这个的时候常常告诉人说，你不要就这样读过去，或者是唱一首诗唱过去，你应该认真为这里每一句话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命令以后，接下去就由我们自己来诠释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然后来到一个教会就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不，爱不是那样的。圣经不但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清楚教导我们什么是爱，最杰出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应该读到爱是恒久忍耐，应该会停下来才对，因为你诚实的面对自己就会知道你没有到恒久忍耐的地步，对不对？对吧？我们中间有谁觉得你已经恒久忍耐了？看你敢不敢举手。有一次一个弟兄，一个神学生跑去跟大布道家穆迪说，他已经神已经制止他的老我，穆迪就点点头说，哦好，感谢主。那个学生离开之后下了楼，一走出门，忽然有人从上面倒了一盆水把他身上泼湿了，他破口大骂，一抬头发现是穆迪倒的。穆迪说，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老我死掉了。我不确定我们应该不应该像穆迪一样这样做，可是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自己并没有恒久忍耐，对不对？停在那里为这个祷告默想，也许应该用一个礼拜吧。不，之后你即使还不完全，可以进到下一个去，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点上独立成为完全，其他的点要学习。所以为 这个爱的真谛祷告三个月应该不算太过分，试试看这样做。保罗借着这个指出我们学习彼此相顾圣徒相通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在我们里面自己有爱，而不是睁开眼睛看看要使圣徒更好相通，就是哎，他应该要改变，另外一个人应该变成怎么样，他的话不应该这样说的，教会应该怎么做，不是的，保罗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而是问说我里面怎么样，如果他实在有棱角，改变他把他削掉棱角不是你的事，你想办法让自己里面一个凹洞可以容纳比较好一点，那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凡事包容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如果你学习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是最伟大的造就。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教会许多年来我们常常教导的事，你知道我们都不会告诉你要彼此相爱，我们会本着神的话一样一样的这样的教导，这是我们这个教会建立30周年来我们的教导的核心价值之一。路加用简单的几句话叙述初代的教会的一些特质，包括了彼此交接，你可以看《使徒行传》2:42，罗马书的前一卷，《使徒行传》2:42，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路加记载这些事，提到他们怎么样得救、受洗，我想也领受圣灵，而且领受神的道，42，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后面还有另外一些话。之后，路加记载初代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知道他并没有记述他们发明什么特别的体制来达成圣徒相交的目标，他没有，他只叙述那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光景。至少我读《使徒行传》，我觉得好像路加记述的让我觉得初代教会他们整天专注的就是基督徒的聚集，在那边敬拜神，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会注意神的同在，亲近他，就这样。可是他们中间会有一个特质，就是圣徒彼此交接。早期的教会一般相信是在第二世纪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简单的表达，他们称它为信经，就是使徒信经 Apostles Creed， 它包含了这件事，有没有？我信圣徒相通。来，你翻看一下你今天的周报，我把使徒信经放上去了，很抱歉我们教会没有像有的教会把使徒信经弄一个框框常常挂在前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可是我今天放在周报，如果你以前从来不知道使徒信经是什么也不熟，带回去这张周报不要丢了。我们今天不要全部读，可是你看最后那几个短句，我信圣灵，我信一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你会发现这些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对不对？对吧？也是一个信息的宣告。他在叙述福音里面的一个事实，是神成全的救恩的一部分。我想那个意思包括了它是救恩自然带出的果效。所以使徒信经提到这个的时候，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而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同意吗？他说我信这些，对吧？我信身体复活，并没有说你要努力的让你的身体复活起来，你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是神做的。而他把圣徒相通放在这里面的一条，我信圣徒相通，拉丁文说 Credo in Sanctorum Communion Mum， 对不起我不太会读拉丁文，差不多是这样吧，英文也许你比较能了解。 I believe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我相信圣徒之间的 相交。所以我个人很多年来我都相信，当基督徒在一般的聚会跟教会的活动中，如果他们尽量本着圣经在那里聚集，自然就能够达到圣徒相同，那是自然达到的，这个是我们教会建立的核心价值之一。我给你讲一个比喻，有一个医生，也算一个医疗宣教士，叫 Paul Brand， 中文翻译作保罗班德，更新出版社出版了他两本很有名的书，用人体的各种结构、器官、组织来讲到属灵的事，讲到基督的身体。他也是本于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一本书叫做《神的形象》，一本书叫《神的杰作》。在《神的杰作》那本书里面，那是中文的翻译了，他原来的书名大概意思是我受造奇妙可畏。他在那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生物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他从孵了一段时间的鸡蛋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发育还没有完全的小鸡，从鸡蛋里面，当然很小，然后应该带着显微镜吧，他小心地从他的心脏，那只小鸡的心脏取出几条心脏的肌肉细胞。那只小鸡已经死了，但是那个心脏细胞却还跳动，他说通常还可以跳动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以跳动更久。他把 那五个心脏细胞，心脏细胞应该有点长条形的了，放在小心放在一个盐水 的一个叫做培养皿，对不对，在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个心脏细胞很规律的跳动，这你知道吧，我们整个心脏会 跳动，对不对，一般人一分钟在跳动七八十下，六十到八十下，可是不只是整个心脏跳动，我们心脏的细胞每一根都是会颤动的，你知道吗。小鸡的心脏细胞就在那个培养皿里面跳动，他说每分钟差不多350下吧，鸡的心脏跳动比我们大一点，小孩子应该也更快一点。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生物学家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产生，那五条心脏肌肉本来是各自跳动的，彼此好像不相干的，因为它已经从一个心脏里面拿出来嘛，那些按着自己的步调收缩颤动着的心肌细胞，其中两条开始同步，你知道吗，开始一起跳动。如果你以为那是刚好，不是的，再过一段时间，一点时间，第三条加入，变成三条一起同步跳动的。后来几个小时以后，五条心脏肌肉都同步跳动，所以他们不再是跳动五次，而是一次这样跳动，因为五条肌肉心脏肌肉细胞都同步的跳动。那不是只有他那一次做实验才这样，我想人类的心脏细胞可能也可以这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大自然的景观，不是吗。我也相信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保罗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我们是一同来追求的。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一起读，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是在光明中怎么样同得基业，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话其实是 很直接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你必须学习跟大家一起来得着， 虽然你一个人坐在那边，旁边人可以跟你无关，可是其实我们是一起得着的，同得基业。另外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前面提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说一起读，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保罗用这些字眼的时候不是胡乱用的啦，因为我们应该这样。所以你想要更认识基督的爱，你想要在基督里面得着他所赐给我们救恩的丰富，他的产业，你一定要学习跟圣徒在一起。你能聚会就应该尽量参加聚会，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因为特别原因不容易聚会，他们那么想聚会可是不容易聚会，神还是会给他们一点补偿，他们还是能够经验到一点好像是跟大家一起一样。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偶尔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到了原来聚会的时间，即使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还是觉得好像跟大家在一起，他心放在那里，那样的人我想不会受亏损。可是圣经明确的讲我们应该一起这样，所以圣经用了一个字来讲圣徒的相通，圣徒的彼此交接，那个希腊字 koinonia 那个字，那个字在新约里面有时候被翻译作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跟神的性情一起有份，也是那个相交的意思。事实上我想那个是圣徒相交的最核心的东西。圣徒相交不是叫我们说在教友一群好朋友，不是的，可以包括那个，可是更要紧的是让我们一起来跟基督有份。那个字有时候被用来指的财务的相交，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作保罗去收集一些捐项，其实用的字眼是 koinonia， 财务的分享。你了不了解一件事，你参加聚会，让我们一起一起来赞美，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大家一起的安静的时间，如果你跟着做，在这样一同敬拜一同追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同受一灵的感动。你们有这种意思吗？会觉得好像大家在一起，有时候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一起感觉得到意识的到，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一起忽然好像被圣灵浇灌就一起说方言，有的人会一起欢笑。就在基督徒一般的聚会里面，圣灵常常能够成功一些调和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圣徒可以这样很自然和谐的相通。我举一两个我自己遇见的例子，比较特别一点的。我刚刚讲的不是指的一定都要这么特别，可是可以包括像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冬令会还是夏令会，冬令会吧，在沪江中学，那天晚上被教师安排我讲道。我讲完道以后，回到讲台上的座位，我正在坐下来的那他们一两秒钟之内，被教师就回头轻声的问我说有没有什么诗歌，那就这样问我。那当然他是个音乐家，他当然自己知道怎么选诗歌，可是他常常会尊重讲员，其实我们是年轻人，对他来讲是年轻人。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原来并没有预备要唱什么诗歌，因为我并不是领会的人，那是他在领会。可是他问完我，我还没有整个坐好在椅子之前，我就浮现一首诗歌，我就一边坐下一边跟他说颂赞诗选183首，那是神的儿子出征前方等等。他就笑了点点头，他就要唱那首诗歌，可是不忘先跟我讲说我原来也想到这一首诗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我们其实在聚会里面不时的会遇见像这样的事。有另外一次，那个是只有我知道的，很多年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还在世的时候， 我们常常参加他带领的公馆喜安堂礼拜三晚上的聚会。他通常聚会前就是坐在他的位上安静闭着眼睛，我们也都是这样。到了七点半他要开始带领聚会，他就是直接，因为他坐在那里麦克风在他旁边，他就直接说请唱哪一首诗歌啊？你知道吗，他刚跟要开口说请唱的时候，忽然我当然没有想到要唱什么诗歌，因为又不是我领会，可是就在他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忽然里面浮现四个字叫美胜一切，然后紧接着下一秒钟荣教就说请唱颂赞诗选101首，那首诗歌就是美胜一切。可是我很少唱那首诗歌，虽然我知道那首诗歌是101首，当然我不会因为这样觉得我有先知的恩赐，或者觉得说可能神的意思是有一天我要带领这个教会由我来带领聚会，有的人就会这样想，才不是嘞！有时候借着这个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一般的聚会里面经验一点圣徒的相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不是吗？一个讯号发出来的时候，可以整个身体一起都意识到的，我们可以这样。我刚刚讲的两个例子是比较特别的例子，你不要过度的注意这种例子在追求这种东西，多半的时候我讲的圣徒相通不一定需要那样的例子，而是我们自然觉得跟别人是和谐的，同感一领的。我更细腻的教导你这些事，这也是我们常常教导的。有的时候你来参加一个聚会，当众人正在欢声敬拜的时候，大声的赞美的时候，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像我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正想安静？另外一个时候大家都很安静，我们聚会有很安静的时间，偏偏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想要更释放的赞美神。我们可能发生这些事，这种安静这样的赞美，我在认识荣教时参加像这样的聚会之前很多年，我就已经自己常常过那样的生活，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可当我来到聚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扰，因为我不一定跟着大家的步调会觉得很满足很和谐，那些东西我都懂，可是问题是我常常在参加聚会会觉得自己很不进入情况，也因此我以为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一直把焦点放在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上。其实不是的，神要我学习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而幸亏那个时候带领聚会的人常常教导我们那些功课，我也认真学习，所以即使我不明白我们那样做是干嘛的，可是我认真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当大家都在欢声赞美神的时候，无论我感觉想不想那样，我就跟着大家做。我就要学习越过我当时的情绪想法这些。我们没有像心脏细胞那么乖，上帝所有的受造物只有人类会被逆神，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刻意这样做，你懂我意思吗？刻意去跟人家同步一下。可是在聚会里面那是最好的学习，当我很想大声赞美大家去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不会就一定要赞美。我在荣教师带领的聚会里面有过一次这样做了，因为大家在一个一个起来赞美的时候我有感动，可是我一直都在这些事情上我常常都是蛮内向的，所以我就没有立刻顺服，在那里一直斟酌，然后那个机会就过去了。因为接下去荣教师可能就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我们的聚会不会每一次这样告诉弟兄姊妹，荣教师带了聚会会啊，因为他参加他聚会的人各种人都有，有的人根本不管他，就会常常在人家安静的时候一定要起来祷告，所以他会这样讲。那我很懂这个事，我从一起的我就很顺服的，所以我很懂这个事。可是当他说安静下来以后，我因为刚刚我觉得我应该起来赞美，可是带领大家赞美，可是我没有顺服，所以那个过不去，所以我后来就又挣扎了两三分钟，然后就起来赞美。平常荣教师是非常 温和的人，可是那一天他没有那么温和，他很快就告诉大家说啊，我想现在应该完全的安静。我们就学习这些功课了，这样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嗯，如果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你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你不要因此觉得说这个教会真闷，你不要这样想。嗯，当你很想安静的时候，大家却大声在赞美，你不要说这个教会那么吵，你试试看，不要这样嘛，想办法融入其中。以前我们被教导雅各那个女子从一起头，当她问说你在哪里牧羊，在哪里食羊躺卧歇卧，主给她一个很好的教导，她说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嗯，我们那时候就被教导一件事，叫做你要尽量学习跟着顺服聚会的灵。那不是在洗脑了，我们又没有整天这样做。可是那些学习一段日十年日下来，在我生命里面带来那么大的祝福，我就是在这些操练里面逐渐的常常喜乐这一件事，刻上一个永恒的印记在我的生命里面，进入安息刻上了一个永恒的印记在我生命里面，让我可以无论身处何种实地境遇都能够充满了喜乐，也能够内心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这是很真实的，你也可以学习这些事，那没有借着任何的机制来学习的，就是在一个一般的聚会里面。可是你不知道吗，这正是我们强调圣徒要彼此交接彼此相顾的目的。也就是说那个相顾的目的不是说因此你交一些好朋友，或者你觉得生活得更舒畅，不是的啦，而是我们能够更被建造在主里面，更丰满的得到他的救恩的健全丰盛，对吧？而我刚讲那些就达到这个目的啊。在这些操练里面，事实上你生命当中的灵角，就是以前需要别人有一点东西来容纳你包容你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自然的逐渐的除去，你心中的伤痕有时候会自然被补满，即使你旁边缺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补满你，你也在那里面会被补满抹平得到医治，你会活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来，你很自然会跟其他同作圣徒的人可以更和谐健全的彼此交接，圣徒相同。我知道我讲的是理想状况，可是我也提到保罗，我们也是会教导大家学习这些事，但是我仍然希望你明白更核心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健全的美好的聚会里面投身在其中，那个本身就会带来这个果效的，并不需要我们一定要发明特别的机制来达成圣徒的彼此交接圣徒相同，那个是使徒信经里面一个信仰的宣告，而不是一个操练的道路，我信圣徒相同。我们回到那个比喻，心肌细胞并没有折成旁边的同伴跟他齐步，对不对？对吧？他们只是自己尽责的继续跳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自然大家就变得和谐了，他们也没有开始研究有什么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舞步，跳舞的舞步好让大家一起收缩站动，他们没有，他们就只是忠心恒忍的跳动着，后来自动大家都起步了。到底那个过程是我调一下，让我就像我们以前在做基本教育，大家这样调一下，让我的踏左脚踏右脚跟别人齐步，还是他调一下让他跟我齐步，我不知道那些心脏肌肉细胞到底谁调自己，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就自然就会调成那样。 同样的在教会的聚会或者服事里面，有时候一个人起来祷告，或者说一点话，做一件事，如果你觉得不太喜欢或者刺伤你，也许你可以反击，你也可以在里面嘀嘀咕咕，你也可以开始分析他有什么问题。有的人开始觉得说那是教会的带领有问题，这个教会不够教导这些事，不够带领这些事，不够有爱心。也许有的人谦卑一点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其实你也可以停止这些论断，你知道吗？就是自然的去融入去参与。你觉得他那样很不和谐，你不喜欢，刺伤你，你不要反击，你不要一直在那里嘀咕，也不要在那里论断，或者要 查出来应该怎么做才会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因为这样，你就想办法让他不要伤害到你嘛。也是让我这里面有膏油，就像蚌壳遇见一个沙子进去，他开始觉得那个上的肉不舒服，他没有在那边发动一个什么运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他就分泌出一个润滑的东西把它包起来，嘿，他就舒服一点。我们都知道久了以后那个就是珍珠的来源，不是吗？我们生命当中也可以有珍珠的，那是我们建造神的身体，进到神的丰富里面的道路。怪不得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十二个门每门是一颗珍珠，生命里面你要让那个珍珠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型，分泌一些东西出来吧，好像别人带给你那些不舒服的东西可以变成舒缓，变得不一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去改变对方，也没有去抱怨，没有去批评论断。我觉得那个是圣徒相通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我们许多年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有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去思考，去体会，了解对方的背景、环境、他的心态、习性等等，问一问自己，或者请教对方，看看是不是他会这样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没有看到的角度，没有想到的原因，想办法学习彼此包容。即使都想不出这些事情来，我们也想办法彼此包容，我们就调整自己。有可能是我自己要改变，就像我们被长辈教导的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被触怒，你要先想一想，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那是宝贵的学习，不是吗？事实上那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道路，并不是教会弄一个机制让我们可以彼此交通的更好能够达成的。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你没有学习我刚刚讲的这些事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有一个机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这些事，那很好。如果教会在发明或者效法别人各种机制的时候存着这样的心，那我非常的赞同，非常的支持，借着这些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可是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有一种组织的形态，一种体制，大家就会做得好，没有那一回事的，那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我要提到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致力于这件事，所以他们有的人尤其近一二十年来全世界性的教会有许多人强调或者是很看重小组，甚至把教会发展成以小组为核心，称它叫小组教会。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彼此相顾、圣徒相通。可是我先为这件事做一点辩解，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认为应该要这样做，他们有原因，他们举出圣经的话，他们说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他们都在家里聚会，对吧？所以他们强调要家庭小组。可是他们怎么不去想初代教会因为是一个受破坏的教会，刚建立的教会，他们本来刚开始都在家里聚会嘛，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教堂的建筑物，对不对？而且最初在五旬节之前等候圣灵降临，有可能五旬节那天也是一样， 他们是在一个楼上聚会，不是吗？是家里没有错，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家庭小组聚会有120个人，那才不是小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哦？有的人，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几乎是唯一《使徒行传》里面可以拿来讲到家庭小组的根据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在那里，《使徒行传》20章20节，在那里，保罗提到他在亚细亚、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无论在教会中，或者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有没有？哎，这个好像就有很好的支持，就是说他把教会跟家分出来了嘛。所以显然不只是教会聚会，也很注重家庭的聚会，对吧？有可能，可是我要稍微争辩一下说，请注意，这里的在家里聚会是谁在教导？保罗，他并没有设立小组长教导，并没有。至少这里并没有显出教会因此分出一大堆的小组来，并没有。我一定要说明这一件事，我讲这些不是在反对小组或者小组教会，当然不是，我只是在说他们那样实行，神这样带领他们也带来一定的果效，可是他们不应该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认为他们那样做是错的，可是他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是错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应该那样做。当教会采用小组教会的体制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就是他们几乎把除了主日聚会以外所有教会的周间的聚会都停掉，好让弟兄姊妹能专注在小组里面聚会。他们小组聚会的内容常常是主日当周主日牧师讲到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让听讲道能够落实在他们的生活生命的追求里面。可是他们小组教会整个教会体制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几个小组，当教会大了，几个小组就成为一个牧区，有一个区牧在那里牧养，而他们把教会许多的活动，像洗礼、婚礼、丧礼，很多的事情都放在小组里面，或者放在牧区里面。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参加一个教会只参加主日聚会不参加小组的话，你会蛮麻烦。你受洗没有人给你施洗，你家里有丧事没有人给你办，你要结婚没有人理你。我不是乱讲的啦，因为我亲自遇见过好几次像这样的教会，很大的教会，可是很好的教会，可是他们有会友在那里聚会的人，因为没有参加小组，他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找我们，他们并没有要离开自己的教会，可是为这些事来找我们。我知道后来有一些这样的教会意识到这些缺点，做了一些修正。可是像这样的教会的体制为什么会很流行？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其中有好些教会这样实行以后对教会增长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这样实行。不过我也必须说，并不是所有实行这样的教会都有那么大的果效，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应该跟随主，我相信有的时候是主带领的。我自己曾经深入的了解这样的模式，也观察实行他的教会，我也很清楚，可能今天有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核心吧，很多人想到小组教会都会想到灵粮堂，才不是人，那不是他们发明的，那是新加坡一个牧师开始的，可是台湾最先引进这个的是台北真理堂杨林雅牧师，那是我一个好朋友。我观察他们所做的，我发现我很早就发现，我尽量想办法找出道路来，可是我很早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实行他们做的那些，可是又同时持守主所托付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可是就是这样，我还是曾经尝试想要越过会不会 是我自己的成见或者我多年来的习惯使我不愿意做出改变，所以我曾经认真的考虑要这样做，甚至写下我要怎么做的一些方案来，认真为这个事情思考也祷告。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有两次这样做，可是主，我后来觉得主还是没有要我这样做。我这样讲让你知道我并不是批评别人那样做是不对的，不是啦，因为如果是不对我干嘛要去学，但是我没有觉得主要我们这样做。如果你比较喜欢那样的体制，我们附近就有这样做的教会，很好的教会，你可以去，我一定为你祝福。可是我们有别的样式，这三十年来我们维持以全教会的聚集为主要的架构，就包括主日的聚会、礼拜二晚上的聚会、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我也希望弟兄们多参加这些聚会，既然你在这个教会，如果你在我们这样的教会没有那么看重 小组，我们有小组啦，我们没有把它变成小组教会，然后你在我们这个这样的教会聚会又只参加主日聚会，我就觉得你参加的聚会比一般的小组教会少多了，他们至少还参加小组聚会。对我来讲，我们一般立场的聚会，无论是主日、礼拜二晚上、礼拜五晚上，那不只是蒙救赎者一同在宝座前敬拜的时候，也不只是圣徒在静默当中遇见神，在主的同在里面默观等候神，也使圣徒在神恩惠的道上得建立的时候，这样的聚会不只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聚会也是圣徒相通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不是只有在小组大家都彼此分享交通才叫圣徒相通。我相信初代的教会讲到圣徒相通，讲到圣徒彼此交接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在一般的聚会里面做的，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当然我知道真理有两面，我们还是会注意这些方面，比方我们有爱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关怀探望的工作，我们有带导的施工，我们也欢迎人随时带着需要来找牧师或者教会的同工或者比较有经验的弟兄姊妹来得到扶持，得到带导，得到諮商，得到教导。可是我们的聚会还是中心。英国有一位有名的解经家 Westminster Chapel 的牧师，他当然已经现在不是，他二三十年前被主接去了， Martin Lloyd Jones，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中马田，很多他的解经在教会里面解经的内容都被编译成书，我也有中文的译本。我还看过接续他做牧师 R.D. Kendall 写的自传，他接那个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提到主开始带领他做了三件跟原任牧师不太一样的、很不一样的特色的事情，包括接受灵恩，可其中有一样就是他去探访人。当他去跟他的老师，就是已经退休的 Martin Lloyd Jones 讲到他怎么样去探访会友、探访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说你完蛋了，因为 Martin Lloyd Jones 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传道人不需要去做探访的工作，他认为传道人应该要专心传道，你如果做太多探访的工作会使你不容易更好的预备你的讲章、你的教导，所以他觉得如果教会有更全备的教导，不太需要探访，弟兄姊妹就会得到帮助。我没有像他那么极端了，虽然我同意点他所说的，因为我们也常常经验到有的人甚至他们事前跟我们约好今天聚会晚要跟你交通，有问题要跟你谈，结果聚会晚他说不需要了，刚刚聚会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我们经验过这个是无数次的，可是我没有因为这样就认为不需要那些工作，我们还是做许多关怀探访的工作，我自己回答人家的问题，做諮商的工作是做了很多年了，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牌照的蛮 蛮老练的諮商师。我们需要做这些工作，我同意，但是我还是相信该有更好的聚会，是整个神建造他的教会的核心。但愿我们都竭力使自己成为那个中心的跳动者的心脏肌肉细胞，好吗？嗯，不要分心去想着怎么样使别人跟我同步，或者配合我的需要，真的要想想我怎么样跟别人同步好了，想办法融入身体里面，与众圣徒一同来追求、侍奉、学习所被教导的这些爱的功课。我相信，当大家都这样真实遵从主的时候，教会圣灵将会使教会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我们开会的时候读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的话。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89首。